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新约神学上课的时间了。今天是第五课，天国近了，还记得吗？上一课我们讲的是参考的资料，我为你介绍了三位学者的作品，最后那一位呢是马切尔。那马切尔呢，我为他介绍了那本书《马切尔新约神学》，我是介绍了他那本书的大纲，跟他的大纲的之后带给我们的一个最后的结论。那我现在稍微温习一下，他的大纲包括了第一部的导论跟第六部的结论，中间呢第二到第五呢先后是新约的那些的内容顺着次序的排列，上一期没有讲得很详细，那现在把这个大纲再问一下。他的第一部是导论，如何从事新约神学，那第二部进入新约的内容呢，那在这个部的各章的之后呢，他加给你一个对观福音、使徒行传的神学。第三部保罗书信一共13卷，那么在13卷过后呢，他给你一个总结，就是保罗书信的神学。第四部是约翰著作，他就顺着次序给你交代约翰福音、约翰书信，然后是启示录。那结尾的时候他又给你综合一下约翰的神学。不单如此，他也把约翰的神学呢放在对观福音、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一起来综合。那么最后呢就是余下的书卷了，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犹大书。那最后你会想象就是他有给你一个综合了。我这一次呢把这个大纲详细一些给你交代，让你看到他的做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分组的、顺次的把书卷都交代完，然后每一个段的最后他都给你一个综合。这个是他整体的大纲。那我上一次也为你分享过了，他这样做的好像把书卷的各自的独立的信息说出来，那最后看不看见那些的分期的书卷有合意的信息呢？那我上一期给你的总和是这样子的，他说这些都是宣教的文献，它的主题不但是说耶稣本身或者是神自己，而是说耶稣作为救主与主的角色，所以呢本质上新约神学是一部宣教的神学。那温习过后，那我希望你对上一次分享的三位作者呢有一个概括的理解，而且呢他们之间的不同跟相同。那马切尔呢是按卷的研究，他的做法跟古特列好像就很不一样，他们写的新约神学看上去那个铺排完全都不一样，内容好像都不一样。因为马切尔是从圣经的次序开始写，那古特利呢是从系统神学的主题开始写。不过呢如果你进入内容的里面呢，你会觉得或者你会发现两位作者呢在很多方面他们的看法可以是相同的。那如果把马切尔的这个案卷来跟这个赖德的救恩历史来比较呢，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赖德呢，是先假设一个一致性的历史的架构，然后在这个架构底下呢，去处理新约的书卷。那么马切尔呢，他就说他所采取的不是这个进路，他不是先看他的一致然后才处理书卷，而是先看书卷的差异，它的分歧，然后呢透过一个宣教的主题来指出他们当中的一致性。我也想在这儿为你指出，就是近期的新约神学的写作呢，一般都比较注重书卷本身的独特性，或者是书卷之间的差异性。这是因为解经的人呢，越来越在原文啊、历史的背景啊看得清楚一些，所以新约神学的做法，近期所流行的，一般都是从差异开始，然后才指出它的一致性的。好，那么我们交代完了这个参考资料，三位作者的各有不同，跟他的内容的一些的概括的介绍。今天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题目，是新约里面的内容。我是从一个主题开始讲起，这个主题叫天国近了，这是耶稣讲道的中心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认为天国是耶稣讲道的一个中心思想呢？今天我先为你介绍经文的内容来说明这一点，然后呢，我们会从历史的背景去理解这个天国的意思。那往后呢，我们会指出在新约的神学上，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天国的观念。那先说新约的书卷里面，在哪一些的经文看到耶稣的讲道的主题是天国呢？明显的是从福音书了，可以说不是所有的福音书，而是福类福音书。福类福音书是指马太、马可跟路加。如果我们看神的国或者天国或者国这些的词呢，出现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呢，在约翰福音是极少的。那我给你一些的数据哈，神的国在马太是四次，在马可是14次，在路加是32次，在约翰只有2次。那如果是天国的话，在马太就极多，是33次，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那如果单单是国这个字呢，在马太有14次，在马可1次，在路加7次，在约翰有3次。那么总的来说呢，约翰只提过几次而已。约翰有其他的用词来表达耶稣所讲的道，但神的国、天国或者是国呢，可以说是福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极多提到的。那如果再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天国呢，在马可、马太甚至路加呢，都出现在一些总结性的一些句子。那如果看耶稣出现开始传道那些开头的记载呢，我们发觉天国近了好像是走在前面的。那么一般我们看完了整卷的福音书呢，就会做一个结论说，这些开头出现的句子呢，是引导进耶稣传道的记载的一些的总结句，放在前面的。马可福音是1章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看到呢，这个就刚好是耶稣整个事工的记载的开端。到了马太福音，我们可以在马太的第四章的第17节看到耶稣事工的开始的记载，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马太跟马可 都先后把这个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放在耶稣传道的开端，这就已经是一个显示，就是说这个句子可以用作是耶稣讲道的一个总题。那如果到路加福音呢，这个句子就不那么明显，但是在路加的4章43节还是看到有神国的福音这个词出现，也是在耶稣传道的开端。4章43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归纳的说，神国的福音是弗类福音作者对耶稣所传的道的一个总结的名词。好，从文字上看完了这个词呢，那如果比较概括的看福音书对耶稣的记载呢，你发觉天国呢是在他所做所讲的很多重要的事件都出现的一个词。那我们都熟悉的耶稣曾经讲过很多天国的比喻，那在马可福音是神国的比喻了。那天国呢，我们一般理解它是犹太背景底下的一个写法，因为犹太人呢比较不喜欢不愿意用他们的口讲神的名字，所以一般天国这个名词呢就是代表在天上的那一位的国度，所以意义上是跟神国一样的。到了马可跟路加就没有这个用法呢，不需要说天国了，所以呢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天国跟神的国呢是一样的意思的。所以在马太福音我们有好多的天国的比喻出现在第13章，那平衡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第4章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比喻，叫做神的国的比喻。好，除了天国的比喻呢，我们在其他地方，比方在末世的讲章，我们也看到有天国。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那我们在福音书也见到耶稣讲到进天国这个讲法，马可福音第10章23节，耶稣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除此之外，我们有在耶稣最后的晚餐听耶稣讲到神的国，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神的国喝新的日子。马可福音14章24到25节。好，如果从马太福音呢，你会看到天国差不多是整个福音书的一个主线啊。耶稣一开始，如果你留意他的叙述，你就会看到耶稣的出生好像是一个王者的出生，希律王也逼迫他，所以他作为一个国度的王的那个身份已经很快开始出现了。那么我们熟悉的是马太呢，当中有5地方都是记载耶稣的讲道的，有人说这个好比是5大讲章，好像与五经相似的那样的5讲章。那你看到这5讲章呢全都有提到天国的。5到7章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了第10章，耶稣差12人出去传福音，那也交付他们说，第10章第7节，他们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所以在第10章呢，看到耶稣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交托给门徒去传了。那么往下呢，到了13章那个讲章呢，那个是天国的比喻，在那里呢，天国出现的次序就更多了。中间一句比较特殊的是第13章的第11节，耶稣对那些问他的门徒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所以天国可以说是第十三章的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主题。到了第十八章也是一个讲章啊，第四篇了，那里呢就记载耶稣对门徒的一些的伦理的教训。那么这个讲章一开始就提到天国了。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样就开始了整个章的那些的伦理的教导。最后是第五个讲章，末世的讲章，马太福音的24到25章。在24章的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那我说了那么多，希望你觉得说服了，就是耶稣的传道讲了很多有关天国这个主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最后呢，我稍微交代，就是耶稣的传道不单是用他的话语来说这个天国的信息，他也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他是把天国带到人的当中。这就是救恩历史可以为我们比较清楚地表达出来的一个道理。耶稣来是神的启示，那他所启示的不单是在话语上说明这个天国的福音，他也在他的行动上带给人这个天国的祝福。我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1章那里有一个段落来总结这一点呢。那个时候呢，施洗约翰被收在监里呢，那马太福音11章就记载哈，第二节开始，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总的来说，当时的人都在等候神的国度来临，等候弥赛亚，就是国度的王来临。那施洗约翰知道是耶稣，不过看到情况好像还没有明显的改变，就找他去问了。耶稣怎么样回答他？就是说，你看我所做的吧。他所做的其实跟他所说的天国近了，这个情况是配合的，他所做的其实就是天国来临的一个现象。最后我们也不能忽略，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以什么的身份死的呢？他是以王者的身份死的。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马太福音20章5节记载，看啊，你的王来了。他在最后一次跟门徒吃晚餐的时候也是这样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我成就在神的国里。路加福音22章16节。那么受审判的时候，他被审判的问题是什么？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无论在路加福音23章或者是约翰福音18章都有提及呢。耶稣是给人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十字架的那个名号是什么？十字架上写着犹太人的王。好，我们看过了福音书给我们的资料，这是文学上的，我们就回到历史中去反思一下这个用法。原来这个神的国或者是天国这个用法呢，在记载耶稣的传道里面呢，可以说是独特的，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 用今天的话这样说了。原来在之前呢，福音书记载耶稣把天国带来的之前呢，这个词出现很少，不是没有，就是在背景当中的犹太人当中有用这个词，但是我们没有看见像耶稣用的那么多。那么往后呢，甚至在新约里面呢，如果你看约翰福音这本稍后才写成的福音书，或者看保罗所写的书信，都很少提到这个名词。原因，因为福音传开之后，到了不同的地方，到了犹太人以外的文化中，开始出现别的表达的方式，意义、意思是一样的。不过本来在巴勒斯坦耶稣那个时间所多用的由耶稣提出来的这个天国的信息，就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去了。所以研究历史的那些的解经者都非常注重天国是耶稣所传的信息的中心，这个不单是文学上表现出来的，也是更可以在历史的研究当中证明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非常的肯定天国是从耶稣来的原来的信息。那如果再往旧约去看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天国这个用词呢，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出现，不过那个概念已经在了。那我们在旧约里面好多的经文当中看到有描述神是王的，我读一些的诗篇给你听吧。诗篇第99篇，神是至高的王，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我再读另外一篇，诗篇145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我要永永远远轻颂你的名。这些都是一些的敬拜神是王的一些的诗篇。那另外一篇你们都熟的是诗篇29篇，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总的来说，以色列人看神是大地之王，也看神是以色列人的王，这是从来都有的一种想法。虽然那个所谓神的国或者是王国国度的观念好像还没有很明显，不过呢，随着旧约历史的发展呢，我们看到这个观念呢是越来越清楚了。到了先知的时代，那我可以从以赛亚书呢读到一些是接近这个弥赛亚观念的一些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如果归纳先知对王的那种的写法呢，我们可以说在旧约稍后的这个时代呢，他们开始期望神在以色列当中兴起一个国度，兴起一个王，而且呢是从大卫的后裔当中呢兴起一个王。他们期望以色列国可以能够复兴，这个期望跟从大卫而来的一个王者的人物有关，一般我们就归纳这个为弥赛亚的盼望。这个人物呢又跟一个日期有关，这个日期呢出现在旧约中是叫做耶和华的日子。那这个我从约珥书给你念出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赞，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这耶和华的日子在犹太人当中是熟悉的一个观念，他们知道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神会来到带来审判，也许带来这个拯救，都是先知所预言会发生的事情。 有了弥赛亚的人物的期望，有了耶和华的日子的等候，那就来到这个两月之间，又或者是第二圣殿的时期，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的一种的观念了，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弥赛亚会来临。好，这样我们再看这个但以理书，我们熟悉一段的第七章第十三到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样的经文在等候弥赛亚来临的犹太人的心目中不是非常重要的吗？他们不是等候这位像人子来的那位王来临吗？这样就给我们在耶稣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历史的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呢，从旧约来，也是当时犹太人的归纳起来的一种的观念。他们的国家已经败亡了，不过呢，神仍然是对他们管制的，所以天国或者是神的国在他们那个处境当中会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的管制，会怎么样能够承传在他们的当中呢？是透过一个他们期望的人物，是神所差遣来的，在但以理书被称为人子的，还有就是在什么时候会来，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神会差遣弥赛亚来。这是犹太人的叫做弥赛亚盼望的一个观念。从旧约开始可以看到，神本来是他们的王，到了这个末期，神会透过弥赛亚的来再次的成为他们的王，管制他们。所以我们在新约的背景中呢，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呢，普遍都会有一个所谓国度的一种的讲法，虽然说没有人像耶稣讲的那么清楚，那么启示的那么彻底，但是我们可以在犹太人当中，比方爱斯尼人，看到他们提到神的国，我们在这个法利赛人的文献中也看到他们提到神的国，还有这个粉锐党也的确的很热心的希望能够把以色列国复兴起来。那我们在不同的犹太门派当中都会看到有这样的国度的这种的概念，只是真正能够把神的国带来的不是别人，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说天国近了，最后就死在十字架上，是他把神的国度带来的。我今天讲到这儿，下次再替你说明。再见。
想要